好，我们现在继续啊，继续下面看到32页啊，33页啊，33页。现在谈到慧思禅师啊，他啊，我们天台宗的三祖啊，三祖。那么慧思禅师他在怎么把这个法传给智者大师嘞？好，我们再看啊，第五行33页第五行，大师在47岁时回大苏山时，智者大师这时候23岁，就在这个时候清净于坐下。所以智者大师是在23岁的时候亲近慧思禅师，慧思禅师那时候是47岁，好，47岁。好，我补充一下，好，这个慧思禅师他往生的时候哈，是63岁，在我们这一页的最后一行，好，往生的时候是63岁，所以你看，好，他们47岁才跟智者大师碰面，好，他往生的时候是63岁，智者大师在慧思禅师身边哈没有太久，好，没有太久，可是呢，几乎整个法重要的心法。他呢都体会到了，好，所以其实一个大师跟大师之间哈，他不是说跟得久远的问题，是那个根气，他就是体会到他这个法一心三观，好，传给他，传给智者大师一心三观的这个法，好，那后来智者大师呢，他就到金陵去讲法，讲经说法，好，那个后来智者大师又慢慢的。四方又参学，好，然后到最后才在金陵再讲经说法，好，那我们看第下面，好，大师在54岁的时候又受到一个磨难，这个磨难呢，就我们刚刚讲的，好，迁徙南岳，好，好，然后竟被久居该山之，哦，这是另外一个磨难，好，竟被久居之该山之九仙观道士。欧阳震的谋害，这是谋害哦，好，谋害哦，这算很严重的哈。对不及至朝廷，但事系诬告，所以该道士们反受之罪。好，这个等于是个诬告了。好，所以以前的大师哈，所以叫做德高棒重，好，德很高哈，那毁谤就很重。慧思大师，但是这慧思大师因祸得福，好，另一方面慧思大师也因之而得到宣帝的忧郁，好，以书里践行，好，尊称为大禅师，好，好，我们再看下面，好，那慧思大师自从住席南岳每日都集中讲学说法，其严格之苛责是闻者未尽，所以他的家风啊，好，等于是道风啊，是非常的严格的，好，非常严格的，好，那然后呢，他在准备要往生的时候，哈，他这里有提到这一段哈，大家要去知道，哈，太建9年，啊，西元577年6月23日早晨，好，就这一天他往生，你看他往生前啊，这么清楚，还把大家召集来，哈，我要走了。然后他召集来怎么讲呢？若有十人不惜生命，假设有10个人啊不惜生命，常修法华念佛三昧，而加十件修持方等忏等，好，这个方等忏就大声的忏法了，好，病人有常坐之苦行者，即随其所需，无当供给，若无此人，无当远去。他这一段就是讲，如果有10个人啊，他愿意认真的用功修行啊，好，常修法华念佛三昧啊，好，那这个念佛三昧哈，这个念佛三昧就是指这个，好，这其实在慧思禅师的时候，他还是有念佛，啊，还是有在劝导这方面，可是他不像智者大师那么明显，好，那么认真而明显，好。而加实践修行这个方等禅，好，如果有这么认真用功的， 而且病人有常坐之苦行，常坐就是指禅修呢，哦，很认真用心的在禅修上，哦，认真的苦行的话，他呢会认真的护持他，我继续注视下来，哦，他就不会走了，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呢我就要走了，我要远去啊，我当远去了，好，底下寻无答者，好，结果没有人回答慧思禅师，没有人敢应，随即平去大众，平去大众就请大家好先暂时离开一下，好，然后呢他就打坐在禅坐中安详圆寂，颜色如神，异香满室，寿63，法大49。好，你看他这样子自在往生，禅坐中安详圆寂，异香满室，那所以他这个是因为他自己讲，他自己证到六根清净位，好，六根清净位他自己亲自讲的，证到六根清净位，好，所以他是可以自在往生的啦，好，受以后我们会讲到六根清净位它是什么状况，以后我们都会讲。其实我们这个天台宗它就是整个佛法概要，有系统的概要，好，有系统的概要就是佛法概论，好，然后这个概论是整个很有系统，一一的慢慢的，好，让我们不会偏废的讲。你看比如说你南传讲南传的佛法概论，它就在藏教里面谈嘛，对不对？华严的佛法概论是在别教里面谈嘛，华严宗是在天台里面讲，是要属别教，等于是在别教的这个城市里面来谈嘛。但是天台宗讲整个佛法，它就是在整个格局下来谈。好，所以从天台宗的角度在谈佛法概论，它就不会偏废了。好，我们这里顺便看一下那名词，法那49是什么意思啊？啊，出家，好，出家，好，出家49，好，啊，不是受戒，受戒，好，我们有分这个蜡有分，好，生蜡跟法蜡，好，啊，这个生蜡就是指我们这个出家那天开始算，好，好，啊，这个是指受戒，好，好，好，翻过来，好。那这里再来看慧思禅师的著作啊，慧思禅师的著作里面，这里有我们他是列的好几个哈，《法华安乐行仪》啊，《诸法无争三昧法门》啊，《随之一三昧》啊，《立誓愿文》《受菩萨戒仪》《大圣止观法门》。好，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这个著作里面，最重要是哪一部呢？最为后人所注重的就是大圣止观法门最后一部，好，36页的最后一行，好，最后一部，好，大圣止观法门这一部，好，非常的重要，可是这部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后面后人包括偶一大师等等后面许多的祖师都为这本做注释，所以你在市面上或者你去打大圣止观法门电脑上去搜寻，他呢也很多注释书，好，他会出来，包括连那个法鼓山圣严法师，好，他的论文也是写这个大圣止观法门研究，我还把他的论文看过，好，都要看他这一本，他对这一本的这个看法。那么这一本在后呢，还有一点问题在，好，就是他的作者是不是真的会是禅师写的，也还有一点点疑问在，好。这后人有一些疑问在，但是不会影响他的内涵，因为他的内涵真的是非常的很好，好，写得非常的好，他影响到我们后来整个大圣的修大圣他的修持止观的修持，在这个从唐朝唐宋元明清受这个大圣止观法门影响非常大。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会特别提一下，以后我们都会陆续会提。好，好，我们接着来翻开，好，第38页，好，38页，现在继续谈慧思禅师。刚刚是稍微他的一个点传记，现在我们来看，好，他的一些天台宗的这个好 天台的他的想法。好，他这对于这个法华经呢，好，法华经，好，我们来看倒数倒数第四行第五行下面，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好，这个慧思大师他自然他证得法华三昧以后，他认为法华就是大摩诃言，摩诃言就是大圣的意思，好，他是大圣中的大圣，叫做大摩诃言，好，而区别声闻缘觉顿根菩萨立根菩萨之四种根器中，法华是唯对立根菩萨所说之不次第行，好，对立根的菩萨所讲的不次第行，好，这种这种说法，好，这种的思想乃超越从来之空观思想的论调，所以湛然大师在止观大义上便赞叹慧文大师，好，便赞叹慧文大师有一段文，好，经家教门以龙树为始祖，慧文淡烈内观，好，他的意思是说，今天呢，我这个经家教门就是我们今天天台宗啊，好，我们这个天台宗啊，这个我们的。我们这个等于是家风啊，天台宗这个宗风啊，以龙树为始祖，好，那二祖慧文呢淡烈内观，就是慧文，因为慧文大师他就是修持很高，修行很高，他只是传的内观的心法，可是他对于整个开展慧文大师比较没有做好，啊，所以淡烈内观视听而已，我们只是了解了解到而已。波普南岳天台复应法华三昧发陀罗尼开拓一门观法作备，南岳就是我们这个南岳慧智禅师了。好，波普南岳就是啊，这个壮观呐，好，非常壮观了。南岳慧智禅师他才真的开展出来了，好，赞叹了，好，非常赞叹，是吧？因为法华三昧发陀罗尼开拓一门观法。作备，开拓一门就是整个开拓，整个开拓整个法义的开展，好，然后整个圆完备，天台宗的基础都在慧思禅师，好，他整个基本的概念，好，是在慧思禅师。那么智者大师呢，他站在这个基本概念上，他去发挥了。好，整个发挥出法华三大那个天台三大部，好，然后才建立起天台宗的，好，它的整个关键性的这个主轴的这个著作，那也是智者大师。可是智者大师都是根据于慧文，慧思禅师而开展起来的。好，我们继续看39页第一行。以此以明显地证明天台学之渊源是依据龙树大师之的思想，观法的发端哦，好，慧文大师是发端，好，但教义和观法能得融合阐明法华本意，即是慧思大师，好，故慧思大师是我国法华教学，好，教学上妙证法华三昧的第一人，一位一义。这里特别提到正法华三昧，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段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法华三昧在历史上第一位正法华三昧是谁啊？慧思禅师啊，他是第一个证入法华三昧的。好，我们来继续翻过来啊，到第40页啊，40页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相行跟无相行，好，有相行跟无相行。那么刚刚我们呢，好，又比较认真的去啊来讨论这有相行无相行的问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哈，他40页的中间引用的那一段，他这是《法华安乐行义》里面的一段，好，无相行者即是安乐行，一切诸法中心相即灭，毕竟不生，故名为无相行。复次。有相行，此是普贤劝发品中诵法华经，善心精进，如是等人不修禅定，不入三昧，若坐若立若行，一心专念法华文字， 精进不卧如旧陀然，是名文字有相形。好，就是专诵法华经。为什么这里要讲如是等人不修禅定，不入三昧，若坐若立若行，专念法华文字？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要在无相上去体会，他体会不出来，因为空洞，很空洞，因为他要他根气要立根到马上观空性是做不到的，很多人还是做不到。你叫他马上观空怎么观？很多人没办法观啊。所以他一定要先怎么样呢？好，若坐若立若行，一心专念法华文字，就是先消业障。我们先借着有相的这些文或是佛号，好，或是忏法，好，那来消我们的业障。业障慢慢消，身心会越来越轻松，智慧会越来越开，越来越开。当智慧越来越开，越来越开的时候，你对空性的体会会越来越敏锐。那对文字的解释，哈，你去看这段文字，跟你，好，跟你之前，好，就是我们在有相行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对文字的解释跟没有做这个有相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契入，好，比较容易契入。所以有相行的这些拜忏、念佛、礼佛、拜佛，好，诵经，好。好，这些呢，这有相行是很重要的，很重要。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这个一天的功课好很重要。你不管怎么样，一天一定要有个功课啊。你要有早课、晚课，或是一天只有一堂，最好是有早晚的。好，比如说早上送个《金刚经》哈，再出门哈，或是《法华经》先拜一小段哈。那其实我都劝大家比较拜《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很好控制时间。法华经很好控制时间呢，尤其对于忙的人啊，拜法华经啊，一字一拜，因为你要拜几个字，你控制嘛。我今天只要拜这一行，才十五个字，你就拜十五拜就走了，你就可以去上班了，或是你拜三十个字就可以去上班了。所以你看拜法华经是不是很轻松？好，啊，但是要持久，很持久。好，那有些人问说，那师父拜法华经那么？啊，六万多拜，你要拜六万多拜，而且每次前面三拜后面三拜加起来就不止六万多拜了。好，那拜完法华经大概你要拜到七万多拜了。好，那说你不用担心，好，你就是拜下去就好了，你拜几年也没关系，每天都有拜，好，每天都拜个几行嘛。好，我们一般那一行大概都十五个字，那你就拜个几行，每天都是拜个几行。好，啊，不要断，日积月累哈，就自见其功，就见出它的功效了。所以这有相行是很重要的。好，他这里面有提到哈，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人哦，他这不修禅定，不入三昧，他一般的人善心精进，很善心。好，他心他没有办法很专注，那是因为他还有个业障在。好，那我们这个业障要慢慢的消。一定要靠这个有相行去慢慢消，慢慢消。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个？因为这个等于是我自己本身感触很深刻。好，因为那时候好生病的时候，那时候哇，那实在严重到没有办法，那个身心散乱，好没办法专注。那业障来的时候，脚的时候，那个根本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靠什么呢？有相行，你逼着自己佛号念出来嘛。你不管有没有专心，就是念出来。有专心没专心，你就是给他念出来。啊，你拜佛，你不管有没有观想那个佛像，或者说有没有怎么样，你就是身体就给他拜下去嘛。好啊，那个法华经，就是因为你每一个字就是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发会上佛菩萨啊什么宝哈，他每一个字都加个宝，每个字前面都加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发会上佛菩萨。好，那看你要拜哪个字呢？什么宝？啊，每天都是这样子把它拜拜拜，身心呢，你会觉得哦，越来越拜越轻松。每天就是拜一下就觉得很轻松，没有拜就好就觉得好像很沉重。那每次拜完就觉得很轻松，那日积月累这样子慢慢拜，慢慢拜，慢慢拜，这有相行，我们业障慢慢消。有一真的，你就会觉得，像我就慢慢就觉得，哎，对经文的看法解释，哎，真的不一样嘞。感觉就是哎，真的是佛陀讲的，你会越来越有那种感触， 这个佛法真的触动你的心，你真的觉得，比如说讲无常，以前你对无常的感觉也是普通感觉，但是你慢慢的业障慢慢消的时候，你感觉那无常两个字是很深刻的，那个深到清凉，清凉啊，好，就觉得啊，就身心很放下，那清凉感觉从身心慢慢升起来，所以对，这叫做就是法喜充满了。好，所以我们呢、哦、要一定要在这方面哈、哦、有相行上面要认真，要认真，因为你现在的人要达到初禅哈、哦，肯定要从有相行去做，肯定了，因为我们现在难悟环境这么重，难悟的环境太重，啊、哦，周遭的问题太多，你没有靠诸佛菩萨的加持，业障慢慢这样消，好、哦，那是很难的了。所以有相行事实上就是，啊，就是靠他力，啊，靠着诸佛菩萨的加持力，法华的加持力，啊，法华会上诸佛菩萨的加持力，啊，诸佛那个还有啊念佛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啊，以这样子靠诸佛菩萨加持力，好、啊、来让我们身心慢慢的消。那在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是慧智大师诵法华经诵千遍，好、哦、他的证悟到法华三昧。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好，翻42页，翻过来42页，你看慧智禅师他在证法华三昧的时候，好，他在法华安乐行仪他里面有讲到一段，43页的倒数第三行，好，倒数第三行他引用一段法华安乐行义里面的开端的一段，好，我们好来看，好，法华经者，大圣顿觉，无私自悟，即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好，凡一切心学菩萨欲求大圣，超越一切诸菩萨，即成佛道，就要怎么样呢？需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好，专心勤学法华三昧。好，我看到这一段是其实感触很深啊。你看以前的祖师对法华三昧，你看这么的啊，这其实好的哈、哦，好的法义哈、哦，越殊胜的法义越难去了解，越难了解。好，而且更容易会受到毁谤。好，然后更像比如说像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好，我前几天就听说像有些修行人，好，他就说啊，我不念佛啊，那个要每次听到这有些修行人他的讲，他就说啊，我每次听到说念佛是现在最殊胜之法门，他们就不能接受啊。然后他就说我不念佛，我今生不要念佛，我要他就是每天都是打坐禅修，打坐禅修。啊，那我每次听到这样子的论点呢，我心里就会无限的感伤难过。当然这是非常错误的论点了，在真的是法门是依着现在的时机。好，依着现在的时机，好，现在时机适合怎么样？像在慧思禅师那个时候，你看慧思禅师哈、哦，他那时候他就感触到末法时代了，末法时代将要来临了。像他这里有写到，以后我会提到他的立誓愿文，好，立誓愿文36页，你看36页他的著作里面有个立誓愿文，好。立誓愿文这一段哈、哦、是慧思禅师他感触最深的，在那时候受到各种迫害，你看他那么多的这些恶人哦，在给慧思禅师破坏，他就写了一个立誓愿文，好，他说啊，他要更要勇猛精进，好，然后能够末法时代要度众生呢，必须怎么样？先庄严自己，而后修自利利他行，才能成就妙业。必须先，意思是他已经有点感伤了，末法时代来了啊，所以他至少自己要先修好，如果自己修不好，好，那 恐怕自己会等于是说，好，因为在弘扬佛法上面遭受的遭受太多的困难，好，所以呢他就觉得啊，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先把自己先修好了。好，这就历史原文。那我现在提到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在看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法华经，好，要集成佛道需要持戒忍辱精进勤修禅定专心勤学法华三昧，那你一定得要不认真的把自己先做好，你才有办法利益所有众生。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太难修了，所以你没有在这个有相行上面去认真去用心的话，你没有诸佛菩萨的加持力，你只是打坐，那我们业障那么重，你怎么办呢？业障就好像我们身上背了很多的石头，啊，一袋子的石头，没好。那么如果说他修的法门是先那个禅修了哈，自己打坐，那么他打坐的话，他业障还是没消啊。好，那他打坐只是说让身体好一点，阳气盛一点，所以呢，他背这个石头啊，比较有力气背，可是石头还在啊。他走起路来还是可以健步如飞，可是他是因为他身体好啊。那万一他身体没有了，那怎么办？那业障就整个排山倒海来哦，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他会承受不了。业障来的时候，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好，那如果说他在修这个禅修，如果还没有直接执证出果位的话，他要有福报，还有个直接证到出果，他才能够突破进入圣人的。好，预留果直接进入圣人，好，那这样他才比较安全。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厉害，那么你那么认真到可以直接证出果，不容易，几乎现在是很难看到，现在连证出禅都很难了，好，不用说怎样证到出果了，好，连证出禅都很难了。好，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靠着这个他力用心的在修行的话，那这个是这个好，那他力是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就是后面这个，我们现在业障后面的很多的石头，他呢是慢慢念佛、诵法华经、拜法华经，好，从法华三昧入手，或从念佛三昧入手，好，那他就是靠诸佛菩萨力量把后面的这个石头一一丢掉，一一丢掉，一一丢掉，他不用去练身体，他身心就慢慢轻松。身心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啊，那个轻是不是真的轻？不是假的轻呢？因为礼佛、念佛、拜佛，身心的那个清安是真清安，是真的清安呢，不是做作的呢，不是你刻意去跟他观照、觉照的，不是呢，他是依着念佛、依着我们对佛菩萨信心、诚心而起的那个清安，好，而起的这个清安，好。所以他这里讲，好，法华经者是大顺顿觉无私之物，好，四十二页，我们刚刚讲的四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好，他是好集成佛道一切世间难信法门，因为法华经他经中之王，他是站在最高的这个等于是金字塔之顶端呢，好，然后他的一个大的格局看所有的佛法，好，所有的佛法啊，所以你诵法华经所种的种子。跟送其他的经所种的种子那是不同的，种子不同啊。有些人跟我讲说，师父，那送金刚经不是也一样，送地藏经不是也是经啊，那应该一样啊，好，应该功德力是一样。我说不一样，那差别很大。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啦，好像以前那个这是佛陀讲的哦，佛陀有一次哈，他就有问外道啊，问个外道，外道他不相信，说，好，他不相信你这样供佛，好，供养佛，好，他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吗？好，那外道就很难相信，他就问佛，佛呢就问他说，请问您看过世间上最大的一棵树是什么树？好，他那个婆罗门就很高兴就讲，说我看过最大的树哈，就是他那树印哈。可以树荫那个树啊开展出来可以庇荫500个牛车 好，500个牛车，有这么大的一棵树。然后佛陀就问他，那你这么大一棵树当初是种子有多大？啊，他那棵树的当初的种子就这么小，长得这么小。好，那么那是不是不同的种子它就不同的大树啊？不同的种子就不同的树啊，你是种什么种子就是开什么树，就长什么树啊。你种的是樟树种子，樟树才这么大，没有多大哈。你种的是草的种子，长出来是小草。所以你种什么因，以后是什么果呢？所以《法华经》的因跟《金刚经》《地藏经》《药师经》那种的因是不同的因，所以以后开花结果那个树是不同的树，以后得到的因为那个感召来的果是不同的果。好，大家懂这个譬喻吗？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哈，什么因是什么果，还在因果里。那么为什么《法华经》那么殊胜呢？《法华经》它，你看它在佛陀往生前8年，啊，不是往生前7年，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7、8年时间把这部《法华经》讲完。他是所有的经全部讲完了，最后再讲《法华经》，然后最后以《涅槃经》做收尾。好，那《法华经》它为什么到最后讲？那是因为其他经都讲，它大家的根气差不多成熟到某个程度，才把最重要的顶上之珠啊，最重要的《法华经》里面讲，就好像国王顶上之珠不随意拿出来送给人家的意思是一样。所以最珍贵的这个法义，最圆满最殊胜法义的最后他才把它讲述出来。好，才把它讲述出来。所以他那个因是不同，所以他是成佛过去所有祖师讲成佛法华开悟楞严，他的意思就是种什么因它是不同的果，什么因是不同的果。那么迅速成佛是法华，好，迅速成佛是法华。好，我们今天继续。好，现在呢是把慧思禅师好做一个概率性的一个介绍。好，大家现在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谈到这边呢，好，我们大家没问题了哈。好，好，你说，哎，是拜法华经哈。好，那个大家如果说有法华经，外面印法华经的本子哈，前面哈，大部分的印那个法华经大本的或者是小本，本子前面都有印个离法华经仪。仪呀、啊，仪轨，好，离法华经仪这个前面有一个仪轨，那么它这个仪轨哈，你就按照那仪轨，好去拜。那么这仪轨的中间哈，有一段是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然后底下有个宝，好，那它是一字一拜，字字称宝，妙字，好，妙字就是若是你拜了庙的话，好，就是妙字妙宝，字字称宝。他的意思就是你拜到庙这个字你就是称庙宝，每个字呢都跟这个拜庙一样，拜这个庙字一样，就字是称宝。比如说如是我闻哈，如你拜如这个字就是你合掌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念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会法华会上佛菩萨如宝。好，如宝，你拜这个如这个字是开港呼了，你看前面要加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然后才念这个炉这个字，底下再加个宝。好，大家懂意思吗？好，然后拜到这，然后你在拜到这里的时候，你看你要拜多少行啊，每个字都一拜，每个字都一拜，每个字前面都加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后面加个宝，然后慢慢拜慢慢拜，你看你今天时间而定啊，然后再继续下面的仪轨，要结束的时候再继续下面的仪轨。好，这个法华经仪上面有写，好，法华经上面仪轨上面有写，所以你按照那仪轨上面来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会提到，如果你们实在太忙，可以用简轨，好，简单的啦，好，简单的轨就仪轨就是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三拜，三称三拜，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念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什么宝，就直接就念了，好，就这样拜了。好，然后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回向，好，然后结束的时候三声南无大恨普贤菩萨三声三拜做结束，然后回向这样子。好，这个是简单的啦，因为有些人太忙，好，啊，你就用简单的方式来拜。好，那这个也是可以啊，简单的方式很快啊， 没有太多的纹在那里拜，可是你最好有一段时间就用完整一点的纹再拜，有空就用完整的纹，没有空就用简单的方式拜。这那个任何印法华经的几乎那个书前面都有这一段他都会把这一段列进去。108遍的佛号念拜佛啦南无阿弥陀佛拜一拜可以啊可以啊这样当然他种的音不同了那个音是不同了。那我会觉得说你平常多念佛法华经可以多拜拜阿弥陀佛也可以也可以。其实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是一样非常殊胜，这是一样的非常殊胜。那因为阿弥陀佛跟其他佛它不太一样，它的种子是不同的。你看那个佛佛跟佛还是不同呢。大家不要认为说佛是都一样的呢，不是佛跟佛是不同，你看它光芒就不同啊。佛跟佛它每一尊佛的光芒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因地种的因不同，所以你果地上的果地庄严就不同，果报上的庄严就不同，所以它的果报上的那个光芒的那个强度，那些那个是不一样的呢。像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叫佛中之王啊？那个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它是有它道理啊，它那个光芒它是不一样的。那个因为为什么它愿力也不同。发的愿不同，所以果地上的那个情况是不同的。虽然都是佛，都是圆满的都是圆满，可是他在因地上种的那个功德力，种的因，果地上所展现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是是，很好很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可以以法华经做日课，每天的固定功课，可以可以可以，很好，很好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现在翻到63页，智者大师是一个我们天台教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了，慧智禅师打下基础等于是整个法脉一个重要开展。那这个智者大师他是整个是完备了整个完备那我们来看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他的父亲也是，他的父亲那时候在梁武帝那个时候，在那时候他还是做官的，在梁朝的时候还是做官的。后来梁朝灭亡变成朝，后来当然他就没落了，他们这一家就没落了。后来智者大师看，他等于是这一家没落，他觉得很无常，他就要去出家。他就感到世事很无常，就去出家了。他20岁的时候受具足戒，六十四页，64页的第7行。20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大师出家，18岁的时候出家。他出家是第6行，64页第6行。第6行，他是头里长沙果院寺的法绪大师出家。然后20岁依慧矿律师受具足戒，20岁的时候出家，受具足戒，然后他就到大贤山这个地方。然后闭门精研，持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等经，在仅仅2旬之间，尽得其奥旨，曾是树根深厚。他等于是说，他之前就在诵《法华经》了，后来呢，遇到慧思禅师，遇到慧思禅师，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就是倒数第4行、第5行，倒数第5行。当时的光州是处于陈齐两国的边界，兵火不断。他就投靠慧思禅师，那就看到，因为他听到慧思禅师，听说他修行很高，他呢就很欢喜，这个智者大师很欢喜，就去 好，去依止慧智禅师。那么他要翻山越岭，好，那翻山越岭，他说冰火不断，他还是好，还是翻山越岭，穿过这个冰火不断的地方去见慧智禅师。好，那慧智禅师一看到他，就很欢喜，好，他讲了一句话，就连声的欣喜说，好，倒数第五行，好。昔日灵山同听法华，溯源所追，今复来矣。啊，就是过去啊，在灵山会上啊，我们都是同听法华经啊。好，溯源啊，溯过去的缘分所感召来的，今天啊，您又来了。所以这智者大师是过去具有非凡的宿世因缘啊，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好。哎，大家看这些不要有自卑感哦。我是讲真的哦，你反倒要欢喜，要很高兴啊。那我们看，我们能看到一个大师的行径，我们以后啊，可能未来生中，我说哎呀，那个过去也曾经跟寂来法师大家一起统听法华经啊，啊，那个你们大家现在都开始种重要的因呢，大家很高兴呢，种下重要的因呢。你看现在外面很多人在看电视啊，卡拉 OK 啊，在玩啊，你们现在能坐在这里是多么庆幸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段啊，我们要很高兴啊，要很欢喜。好好，我们来看下面啊。然后呢，大师啊，在倒数第二行，大师在慧智禅师的座下苦练禅久，好，精修普贤道场。什么叫普贤道场？就是法华三昧了。好，我们那个法华三昧的修行那个地哈，好，那个场，它有一些规定，好，法华三昧它有一些规定，那个地方叫普贤道场。好，那精修普贤道场，他一日有一天，好，有一天哈，他持诵法华经到药王品的是诸佛同赞言，好，这是药王品里面有一段，是真净净，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因为这段是在讲什么呢？讲那个药王菩萨舍身啊，男身供佛啦，男身供佛，诸佛菩萨赞叹药王菩萨，好，说是真清净，是名真法供养如来。他念到这一段的时候，恍然大悟，心境朗明，犹如长风云游于太虚之微妙境界。这时候他恍然大悟，很欢喜，他的心境就像什么呢？长风哈，云游于太虚的微妙境界，你看就是很自在的，好，好像这个风啊，云游在这个啊宇宙当中啊，好，那么的清爽的，好，那么自在，好。这时候呢，他把这段跟慧智禅师讲，慧智禅师就赞叹什么呢？好，我们来看这一段，这一段是历史上的很重要一句话，好，非汝勿证。非我莫是，所证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好，那么这段真的是英雄见英雄啊！非汝勿证，非我莫是。这是慧智禅师对智者大师讲的，因为智者大师把他的经历跑去跟他师父说。说我呢，送法华经送到这一段，突然啊，突然豁然大悟，这种感觉，把这个感觉状况跟他的师父慧智禅师讲，慧智禅师就赞叹说，没有你也没有，就是非汝勿证啊，如果不是你也不会有人证到这样啊，非我莫是，也如果不是我也看不出你证到什么样。好，你看他这是英雄对英雄的，不是你这样的英雄你也证不到这种层次，不是我这样的英雄我也没能看得出你证到这种层次，好，所以非汝勿证，非我勿是，莫是啊，也真的那个英雄惜英雄，有些东西哈，那个体会有些东西是很深的，你要能够感受到大师的心胸哈，那不容易的呢，好，是很不容易。虽然不容易，我们认真的用心去体会它，好，那个感觉会啊，至少我们已经有种这个因，好，好是种这个因。他说所证的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前方便哦，还不是完全证，好， 但是他后来应该是整个有证悟了，这个是后来，但是他现在证的是前方便，前方便就是为什么叫前方便，就是快证悟了，快证悟了前面的这一段，叫前方便。底下说发持者是初旋陀罗尼耶，这也是一个名词，这后面有解释。这个初旋陀罗尼呢，我们看73页，73页这个注解的第一个，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跟初旋陀罗尼，这个陀罗尼呢，它意为总持仁慈，陀罗尼本身是一个翻译，它叫总持仁慈，是摄持的无量佛法不忘时。那初旋陀罗尼呢，是指得空理智力，能旋转凡夫之执着相，得入空定。意思是说他能自在了，能自在看破放下他自己身心的执着，这个意思是降服住，不是破执着，不是说开悟，不是那个证入圣果位的，不是这个，他是指扶住能够自在，他不会受烦恼影响，大家懂意思吗？他不会受烦恼影响，所以他能旋转凡夫之执着相，得入空定。这个是即旋假入空之正空观，所谓旋是转，也就转了，旋呢它本身就转，就是转烦恼，转烦恼，他不会被烦恼所转，他能够去扶住他。这个呢是跟大家报告。这是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在这个证到法华三昧的前方便的时候，他讲的。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然后来看这个智者大师的后面。现在看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尽量问哦，大家尽量问。五品位啊，他是扶助烦恼，他这是大，这个是在智者大师往生的时候，他讲他只到五品位，可是五品位还没有证入圣果位哦。他是扶助，可是六根清净位有了，但是五品位还没有，他是在证入圣果位前面的一点点。那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一点上，他说他仅是五品位而已，但是讲的是等于是他是不是谦虚语，他是因为他本身他是能够这个旋陀罗尼的意思，就是本身就是他就是扶助烦恼，他能转烦恼，可是呢他还没有完全证入圣果位，这以后我们会提了。也会提。讲到这一段，这我们来看那个智者大师在过去。智者大师在他的修持里面，他重新他到山里面10年嘛，在天台山他在天台山的时候待着那段时间，他是非常的用功。那真的是非常用功。那么有一天呢，他就感召这个关公现前，大家知道这段故事吗？感召那个关公啊，关公跟他的儿子关平，跑出来，因为那时候关公呢在那边做山神，做了个山神，关公已经往生了，那这个他就后来就拜在智者大师，受智者大师的等于是教诲。那智者大师呢，他看到，因为那时候智者大师在天台山里面佛笼那个地方，我们讲那个佛笼，佛笼就是天台专有名词，他那个佛笼两个字呢就是指天台的道场，天台山那个道场就叫佛笼道场，笼啊，佛笼，那个笼大家知道吗？一个笼旁边再一个耳朵啊，那个耳朵旁啊，那叫笼。那么这个佛笼道场呢，是那时候智者大师去的时候他才开始的。那这个地方呢，他在那里打坐的时候，打坐了7天，那到最后狂风暴雨，那个智者大师呢他也降服他自己的这种畏惧，他不会去害怕这个狂风暴雨，因为等于是魔镜的干扰。然后他突破了这些阶段之后，然后隔天那当天呢，狂暴雨都整个降服住了，都整个这样子没有了，过去以后，这个山神啊， 这是关公啊，跟他儿子关平，好，就出来啊，觐见智者大师。好，那这个是历史上的一段记载。那我现在要提的是，好，你看在那个时候的智者大师哈，他那个禅定啊，都已经那么深入了，禅定到那么深入了，好，他能够在这么多的那种好。那种问题当中，而他自己能够如如的不动，好，他为什么能够受到后来的这么多大师的这样子的这个推崇？像我昨天去见慧月老和尚，跟他碰面，好，我是第一次去见到慧月老和尚，我是第一次了。我本来没有想到碰到他，后来因为正好缘分，正好可以见到他啊，我就跟他顶礼。那你看看这些大师，你看慧月老和尚，他一生那么著作那么多，好，那么的用心，他本身最追崇他那个道场哈，没有什么太多的共修，可是有个共修他非常的注意。我昨天听他的徒弟，他说有一种共修，有他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共修是什么共修嘞？智者大师纪念日。在这个慧月老上那边的共修智者大师纪念日，我听了吓一跳，我说我很愣住啊。一般的共修很重要，不是都是很多其他的很多种种我们所听到的各种共修，可是他的最重要共修是智者大师纪念日，而且还连续三天，连续三天哈，智者大师纪念日。智者大师哈，他在往生之前呢，他讲的哈，他说我呢啊，因自损，我损我自己而利益所有众生。我本来可以直接证六根清净位，可是我损自己而利益所有众生，所以他只证五品位，五品位服烦恼而已。好，只证五品位。好，这是他本身他对大众所讲的。在座有人在诵法华经的举手，每天在诵法华经的两位。好，三位，好，你才三位啊，那你们要加油啊，哈，可以，如果说你们在这堂课哈，可以多，你们本身在行门上，大家可以在法华经上去多用功了，好，多去诵，每天其实可以诵个两品了，好，或是两卷了，一卷大概快一个小时，快一个小时，一卷了哈，大概快一个小时。其实你大家可以送一卷哈，或两卷哈，或是哈，就是每天就是礼拜，哈，都是礼拜。啊，拜的时候我会劝大家在就睡前，好，把它拜完，拜一拜，好，然后去洗个澡，啊，就休息了，啊，就睡个觉了，好，那这个会很好睡，好，会很好睡。那有时候会头脑很清醒，会睡不着。好，那这个都是很好的。好，那因为你拜法华经拜完以后齁，那身心会不一样。像我在南部好拜，带大家就是安排这个拜法华经，如果在晚上拜，好，一个半小时大家拜将近快200拜。好，拜完以后大家很多是睡不着，头脑太清醒了。好，太清醒了，他几乎没有办法睡觉。好，都要到十点躺下去睡的话，到十二点一点有的还睡不着，那是有它的一个道理。所以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些修行上的一些经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你当你身心哈，因为你那个业障哈，一下子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拜哈，那个佛菩萨的那个加持，因为你很少经过这样子的，好，因为他是两天才拜一次，所以很少经过这样子认真这样拜，好，你身心一下子啊，就是等于处在一个比较清净的状况，你会精神会非常好，好，会非常的好。后来我就跟大家改在下午拜，哈，下午拜呢，他到晚上就可以睡觉了。好，那我现在提的这个呢，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当初的法华三昧，你看智者大师，他在山里面这十年。如果假设他继续用功，肯定可证六根清净位，依他自己的期望，证六根清净位。可是 他没有办法业的这个期望。好，那很多的法缘需要他去圆满，如果没有他走出这三谷去弘法，到回到金陵再继续讲经说法，哪有后来的这个天台宗的建立，哪有我们这样子能够好还可以认真的慢慢去看去听。你看以前在诵法华经啊，或是念佛，像有些人光是念佛号，他到最后他就可以身心甚至三昧真火自己燃烧走的呢。你可以看那个净土圣贤录里面就有两个这个例子，自己三昧真火自我燃烧而离开的，所以他走的时候是完全自己就化掉了，人就化掉，这个在藏传里面就叫做红光化身，红光化身，他就可以这样子就走了呢。所以一般你看在历史上我们看到这些记载，我们你看能够做到这样的人，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用功，到最后就这样好离开。他有留下什么吗？没有啊，对不对？没有留下什么啊，因为他很用功啊，所以他变成自己得到的法的利益，可是众生得不到，众生只看到他很修得很好，可是你要那个修的过程，那个整个法义的开展，你像慧文大师他就是属于像这样，好，他自己在法那个法义的开展他没有开展到很大，可是呢他在一个人如果要在法义的开展要开展到很完整，他得要自己的牺牲，他修行的时间他是要牺牲的。所以这个智者大师，他虽然说他今生啊，他是刚讲的五品位啊，好，虽然是五品位，可是五品位其实他已经很高了，好，他已经是在好，已经是非常高的、很稳的一个位置了。好，那、这只是今天的机门，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法华经》里面有分机门跟本门，好，本门，那么所谓机门呢，就是今生视线的，我们所看到的视线的。迹就是那个痕迹啊，好，走过去的痕迹啊，好，那个迹门啊，这个是个视线的，那么视线的迹门呢，这个我们只这样表面那样看啊，我们看不出它本门。什么叫本门呢？本门就是它的过去身，过去身就是它本门，过去身的本地风光，本地风光啊，叫本门。那么我们法华经不是28品吗？28品在智者大师的分裂 的那个分析下，他把它分为本门跟机门。智者大师啊，从他的那个以后我们提到，这是由他分的，他分为本门跟机门。从第十四品到第十四品，好，第一品到第十四品是称机门，就是他化现在今生，好，今生，然后啊，然后那个好，然后这个怎么样子的利益所有的众生，好，这是释迦牟尼佛他今生开展法华经，好，他的整个过程，这是属于机门。那从15品以后开始，好，就慢慢进就是本门了。好，从15品以后开始，那就是本门了。那本门在讲什么呢？无量寿，他开始引入我们。你看那个大地的菩萨涌出，从地涌出啊，好，大地的菩萨哈，就是那个地下的菩萨，因为过去佛陀的久远劫来，在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到，久远劫来过去他就已经成佛了，那么过去久远劫来他已经成佛的这个佛，今生再来示现，今生示现的，在法华经里面的14品以前是属于示现的。第15品以后呢，它就属于它本门本地风光，讲过去的，讲过去生它本来的，那么本来就是它过去它早已成佛的这个过程。你看那从地涌出品开始慢慢的展现，开始的引出，好，开始你看你从地上涌出这么多的菩萨到天空来听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好，法华经里面不是这样提吗？好，然后呢大家就很好奇啊，说哦，这么多的菩萨来听法华经，菩萨哪里来的？有无量的菩萨，好，那这些菩萨呢都是，好，他们都自称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是他们的师父，是引他们好来修成大菩萨的啊。那么这时候会场的人就很好奇了，诶，那我们这个老师，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今生这么短短时间，怎么可能教这些天空的大菩萨？好，那个地上涌出了这么多无量大菩萨，因为无量大菩萨一定久远劫来就在修了，修成那个大菩萨，他怎么可能是拜我们释迦牟尼佛今生成佛的这尊佛祖老师呢？怎么可能呢？好，那就这样子慢慢的引出释迦牟尼佛，他就讲说他是过去生中久远劫来就已经成佛了，这叫做本地风光，本地啊，叫本门。那么你讲到谈到这个本门呢，我们就谈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他本地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没有提，他过去生只有会，那个慧师禅师讲到过去生在法华会上、灵山会上共同听《法华经》，我们只知道这一点点小的讯息。可是呢，他的这个本门过去我们是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他今生的机门，他的所走过的痕迹，好，很多痕迹。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大师们哦。我们很难看他今生的这个啊视线的这个情况，他视线情况他是有他的愿力，他的愿力要把他好整个开展是有他的一个愿力，他不是说像我们好像我们这样看哦，那智者大师只有证道这样子嘛，好那这样子不是很不够吗？其实他所写出来这些东西，我相信哦，那绝对不是。他五品位所能讲得出来的很多是早已超过五品位的东西的内涵，他却能够很自在的把它讲述的那么的清楚。好，那叫什么问题？刚才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等于是有点开等于是大家互相多认识，好，然后以后我们就越来越深入的开始来谈了。好啊，对，那个他手上拿的这本天台教学史哈，这本呢就是给大家哈带回去哈，不管是我们的那个这个就是正式生哈，或是旁听生哈，都给大家带回去。好，那个基金会他很热心，他之前两个礼拜就用 email 问我，好问我说要开什么书目，好，那因为那时候一直还没开书目。好，那我到前天我才决定用这一本，好，因为这本比较权威，好，我比较不再用说好用自己写的资料，好，都尽量用过去的哈这些大家公认的祖师们，好所给我们的资料，好来做研究比较好，好，大家什么问题赶快先问哈，我们今天多了解大家，我让我认识你们。诶，上那个这些好几位是老学生哈，就是之前先报名的学生，那你们之前有听不是都有讲过天台教学史吗？好，之前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好，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期望我能够给大家的？大家有没有自己的期望可以举手跟我讲？希望不是只有单方面的我在讲了啊，你们要把你们的期望告诉我。好，你们期望怎么样子来跟来开展这个课程？你们把你们期望要告诉我，好，比对，好，请坐，哎，很好，哎，你问的问题真的很好，我有打算了，哎，这个件事情，因为现在正好我在讲不遇到磁力广论，如果按照时间来算，可能我讲到上市道的时候。大概就差不多，我摩诃止观准备讲了，大家差不多也讲到一部分了，所以应该会差不多时间点，大概差不多会碰到。好，那个不要涉及地广论里面的止观部分，跟我们天台宗教学的止观部分，应该会在差不多时间会讲到。好，所以我可能会在那个时候会做一些比对，好，会有比对，或是互相的，等于是说它的长处，啊，但是看不遇到此地广论中观八大师他重视哪个部分，以及我们的摩诃止观，好，他的重视的部分，我都会跟大家会讲。好，那但是因为那一部分哈，不遇到此地广论的止观部分，我可能只会用我 对汉传的止观部分的体会来谈，回到智利地广论的讲的止观部分。好，因为他那个止观部分就算在他们的藏传也很少人会呢，不多人呢，好，几乎很少人，就连格西都不见得能够讨论到很深入呢。好，所以那个是一部非常不容易谈的一个部分啊，我会试着跟大家研究，尽我所能哈，跟大家一起研究。好，那能我不懂部分我说我不懂哈，那我懂的部分我跟大家会仔细把它讲出来。好，不过在《菩提道次第广论》讲的止观有点类似渐次的渐次止观哈，它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讲上来的。我们的摩诃止观是比较圆顿止观，好，它重视的是那种好即空即假即中的那种观，好，所以这个呢是肯定在这一点上它的精神是有不同。好，但是摩诃止观它在渐次次第上它有提，也会提，好，它有包含的到小止观的一部分，好，啊，六末门一部分它都有提到，好，可是它主体不是这个，所以我觉得它的主体的精神反倒，好，依我对于回到这里广论的了解，应该是会超越了，好，应该是会超越了，超越它回到这里广论谈的止观部分，因为它的止观部分有一点为了密宗道而准备的，好，因为他们很偏向观想，好，他跟圣摩他，跟那个紫波僧呢，好，他的很偏向观想。观想佛像和佛像的精密度，啊，因为我以前在学习这个时候，好，啊，我看他们的这个整个过程，他们非常偏向于为密宗道次第做准备的，好，所以在等于是说，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太一样嘛，好，那他们是为了进入密教而做准备的，可是我们这个圆顿止观呢，摩诃止观是不同，它本身呢就。比较就整个就是跟法华三昧相应的，好，那种精神，好，跟法华三昧相应的精神，那是非常不同的，它是等于是迅速成佛的那种即中即假即空，好，当下圆融的那个精神，好，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好，那我呢还是会好会跟大家讨论到。好，他们的这个不同处。好，然后你刚提到的那个，刚提到第一点是，
就是
哎，
我们的那个出版
哦，对，出版社后面的，好好，这个单位我对他们不是很了解，好，因为我昨天才过去，好，但是我知道慧月老和尚他是以慧月老和尚为主体，是慧月老和尚所创立的。好，那他今年已经98岁了，好，已经很大了，也我看他已经不太能够讲课了，好，因为他脑部哈，上次住加护病房是有点中风，好，他现在恢复了还不错，那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已经那个没办法说话，没办法那么清楚，好，那所以他现在在教学上呢可能没办法像以前那么正常的来教呢，好，那这个是他所创立的好天台教学研究所，好，黄河北路一段269号五号五龙，好，这个地方我是昨天去了，好，然后呢他这个止观实践堂也是他创立的，这个都是慧月老上创立的，好，那法济寺也是，好，也是慧月老上创立的。好，慧月老上的著作太多了啦，好，很多，你可以用那个电脑查询哈，他的著作非常的多。好，但是这个教学研究所就很少看到。好，你的电脑上是查不到他的资料。好，哎，湛南寺，哎，是湛南寺吗？还是天台专宗学院？哦，是哪里？哦。啊，那是哪一位法师在教课，在主导啊？是叫宋，还是叫仪？啊，宋啊，是。南摩诃止观吗？哎，是。 一般都截录一部分了，不可能全部，全部很庞大。
经文看起来就是头两个都大。
哈哈，所以在摩诃止观这一部分的讨论哈，我会选重点是，因为它很庞大了哈，很庞大。啊，我会用辅行觉来讨论哈。那辅行觉是主要的，就是湛然大师的辅行觉。那么我也以他的这个，因为历史上注解摩诃止观最伟大的就是湛然大师了。好，那我以他的辅行觉来讨论。辅行觉一般没有一个法师到目前全部讲完了，好，还没有看到，大部分都是截录讲。好，那我会试着依文哈，就是依着文呢，尽量重点是重要的地方依文讲。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好来做解释，我尽量能够这样子来做。然后那至少整个大部头齁、哦、这个摩诃止观齁、哦、摩诃止观我用了15个月的时间齁、哦、那15个月时间呢，大家相信至少呢我们会做不少的消文啊，所以他这个古代的这些专有名词齁，你们就会慢慢一个一个字一个一个越来越清楚，你们就以后自己读的时候就有能力了，你们自己就有能力去诶哦，原来他的文字的走法是这样的，文法啊，文笔前后文是这样走法的，所以你自己再去读的时候你们就很清楚的。所以我会把重点式的很多重要的把它逐字讲啊，逐字讲，我的习惯都逐字讲的，我比较不是太不是一个讲义哈，列出来什么文，我不是用讲义讲，我都是用原文讲，好，用原文讲，好，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好，依着原文，消文而又多加的一些那个怎么讲科判哈，跟整体的解释，好，这样的话大家比较好，好，然后法华玄义啊，他法华玄义其实法华玄义。讲到法华玄义的时候，那个大概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它的整个核心是教观纲宗，教观纲宗是整个法华经的心髓，好，整个天台宗的讲座，天台宗的心髓，教观纲宗。那么教观纲宗全部都讲完的时候，你法华玄义的心髓就讲完了，好，然后所以我们再回来研究，等到摩诃止观研究完。摩诃止观里面有一部分是教观纲宗，你不会提到。那摩诃止观里面全部研究完以后，再看法华玄义就容易了。你们就整个就很容易看了，好，就很容易看了。好，这个是我为什么这样安排，就是这样。这个课程的安排次第啊，好，会这样安排，就是因为，好，你这样才不会一下子看法华玄义，你会不傻傻。我们先把教观纲宗先讲，因为教观纲宗这心髓全部讲完，你这个整个。好像提纲挈领啊，这衣领啊，好，提纲挈领，衣领一拉起来就整个衣服就顺了。好，那你那个我们就主轴讲完了哈，你的后面的东西就很容易了，好，很容易，后面东西就变成你们在很比较知道他的主轴在讲什么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就那个旁枝啊，好，这个经脉的旁枝啊，你就很容易可以掌握，好，很容易可以掌握，你就不会。好，搞不清楚状况的那种情况再学，你们不会那么吃力。好，所以我法华玄义把它放在最后，好，把它放在最后。但是读摩诃止观会有点吃力哦。啊，摩诃止观之前我把它安排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小止观跟那个六妙门。好，我为什么安排这两个呢？因为你安排这两个之后，摩诃止观一小部分你就知道了。好。那摩诃止观读摩诃止观的时候，就剩下就是它的圆顿的部分，我要花点心血讲。那圆顿的部分在那个这个教观纲中就会有提到部分观念啊，部分的观念。那教观纲中，因为它是智者那个藕益大师，好，藕益大师所写的。藕益大师他是明末的时候的人，明末时候的人来解释四教仪。他已经融合了当初很多，好，很多，好，尤其楞严经的思想，楞严经的概念，好，融合了很多，好，那时候的那个佛性的概念，好，如来藏概念，融合的非常的多，所以从这个藕益大师这个教观纲中来讨论 这个整个法华经，那么整个天台宗啊，他会比较很容易，好、哦，比较很容易来看佛行觉，好、哦，会很容易来看佛行觉，好、哦，所以我们这样子的，啊，我的目的哈、哦，就是让后来的这种大部头，因为呢，很多人听到三大部，压力好重，好，那么都是那十卷，然后压力很重，而且那文又不好念。那我们把前面重要的那个核心把它掌握起来，以后的文就很好练了。好，以后文就很好练了。这是我在跟大家设计的课程。好，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尽量都是一的这个修行的心情在讨论。好，修行的感觉啦。好，以修行的心情在讨论，希望大家能够跟生活上能够结合。好，能够互相能够有个呼应，好，然后还有一部论哈、哦，大家要留意。我在后面的几个月的时间，会把祖师的部分天台宗祖师部分论著，会做个讨论研究。其实这几个月时间是很重要的，好，是蛮重要。最后了，我们三年后哈，三年后这个几个月时间是很重要，因为天台宗有很多的论著哈，他那个。提升我们修行哈，那个对我们的世间的看破放下会非常帮助，好，会非常帮助。我们就不，因为他的教理，有些人他读天台宗，变成好像在研究教理，其实他事实上是一个观心的过程，观我们这个心的过程。好，那我们来看一看84页，好，我大家翻一下84页。有一部论其实大家要去注重的啊，观心论啊，84页啊，观心论这部论其实大家要可以多去，就是又有机会我们会研究它。好，那么这个观心论为什么大家要注意呢？它是智者大师往生前最后临终开示，就是观心论临终的时候开示的，所以是遗言呐、啊，就好像佛陀在涅槃前最后的开示是《涅槃经》，好，那所以他这一部《观心论》就等于是告诫所有的弟子们，你们要注意，你们呢要他把整个他今生想要讲的话，最重要重点浓缩的就在《观心论》，浓缩的虽然不长了、啊，一卷而已，好，一卷而已。可是几乎都是字字都是重点了、啊，好、哦，字字都是重点了、啊，好，那这也会在我们后文后面哈、哦，我都会把这几个重要的哈、哦，一些天台宗的许多祖师的论著，好，然后一本一本的，看看我们能够看多少本哈、哦，我们就尽量多看，好，那再在后面呢，我们会研究观心论呢、啊，市中心要。因为我没有研究十种心药，好，所以抱歉这一点我就没办法跟你讲，是不是啊？我要回去要看一下。好，请说。好，哦，我起有心，这可能在未来，因为在天台宗他比较会讲这个，哎，无情有心，天台宗他会比较会提这个，因为他会建立在这个概念上哈，他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一切万法是心嘛，心所展现的嘛。好，既然心所展现的有情无情都是心所展现的，那我为什么说只有有情有性，无情却没有性？心所展现的，你了解吗？比如说梦里面，好，比如说像梦里面，像我梦里面，我们这一切都是虚幻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心所展现的，不管你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你是众生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难道我们就称它没有心吗？我们这个东西难道就称没有心吗？它也是心所展现出来的呢。
就是石头也有心
的，在天台宗在后来还是有提这个，对，无情有心，对。他的根据点就是 万法是唯心所现，既然唯心所现，所以无情物也是心所现，所以它也是等于是我们佛性所展现出来，我们自己展现出来所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妙有啊。比如说像极乐世界，我讲的一些最简单世界，极乐世界就可以展出无情有性这件事情。你看极乐世界它是无情说法，你所有的风的声音，所有的鸟的声音，所有的啊不是，所有的那个水声什么声都是的讲法，他都在讲法。所以那个是因为佛陀的心，那个是阿弥陀佛心中所加持，然后让我们心，让我们在极乐世界里面的众生，他的因为心所转变出来，所以他发现无情也在讲法。那为什么这无情可以讲法呢？这是不是心我所转变所展现的？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业障很重，所以我们会看有情无情会是这样分。我们现在因为业障所障住啊，分别太重，所以我们会把这个石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会没办法去用我们有限的这个智慧哈、啊、来看它是啊，这是有情众生，然后无情的它就是无情嘛。好啊，可是当我们业障在消到某个程度，像极乐世界它就是。他就是无极之体啊，好，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他就不是我们这个色身，他纯粹就是依佛陀的加持，依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让他迅速能够一直在进步，所以他的心所看出来的东西就不同了，所以他看出来的极乐世界里面的这些水啊，好花啊树啊，他都在讲法，因心不同，所以你看出来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因为业障重，所以你很难体会无情有性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分别它。可是你当你现在业障轻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不是这样看了。所以这跟我们现在本身所处的状况是有关的。哎，
性具跟性起有什么差别？
哎，性具跟性起，哦，这个是一个大部头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整个就是。整个就是在讲这个《教光刚中》里面的好一大部分。没关系，我们那时候会很细的分析，好，很细很细的会给你分析很清楚。因为他的兴趣思想哦，其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你说，哎，
什么是相即相入？
这个用极乐世界最好显示了。极乐世界啊。为什么？你看，在极乐世界里面，极乐世界它的当下是，你一个，当我们现在业障慢慢的消的时候，你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它的空间是不同的，所以它相跟相之间是互相是融合的，互相是融合的，所以你一毛孔可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毛孔啊，可看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他就有办法做得到。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业障消到那个深度，所以他所心所展现可能看到的空间那是不同的。相跟相之间，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互相是分的，互相是分的。它事实上是可以相即相入的。而且我短时间可能没办法跟你描述那么清楚，以后。我会很乐意的哈，大家来讨论，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好，因为我们现在业障很重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的东西就对立的。好，那反而那个智者大师讲到圆顿，圆顿止观呢、啊？圆顿止观它就是为什么它很多东西它是互相没有相冲突的。好像实录是本末究竟等这个等字啊。它本身就是没有互相冲突的意思，可是大家把以为是等等等等等，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在这个不没有互相去冲突的意思，所以它的圆顿的意义是很深的。好，好，现在五点，好。